小妾。济南府有一个富户，主人姓张，名静宇，30岁的年纪。这张静宇虽然是家财百万，但是一不去茶楼酒肆挥霍，二不到花街柳巷销魂，专爱习武读书，交朋会友。他的文章和武功在方圆百里之内都是很有名气。提起这张员外，没人不竖起大拇指。这一年的清明节快到了，张静宇突然想起了去年的妻子巫氏生病的时候，自己许下一个到崂山去进香的愿，这还没有还。于是就跟夫人打了个招呼，备足了银两，带上了一名老仆去了崂山。他要去上清宫还完愿，然后带着老仆就地观赏一下崂山的好景色。主仆两个玩性正浓的时候，忽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，有一堆人正围在那儿在瞧着什么热闹。张静宇走过去一看，只见圈里跪着一个年轻的女子，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身带重孝，鬓插草标，这正是在自卖自身。这小女子的身边纠缠着三个游客打扮的男人，正动手动脚的要调戏她。小女子是又羞又怕，连喊着救命。这时候只听圈外一声断喝：
青天白日，仙山圣地，何人敢再次撒野？
可这话刚落音，三个家伙中的一个抬脚踩入一块大石头，咬牙切齿：
嘿，哪个小子阳寿尽了，胆敢管老子的闲事？
说完脚下一用力，那大石头竟然半截被踩进了土里。这样的功夫谁敢惹呀？那说话的立刻吓得就没了声了。
可是张静宇眼看着小女子受辱，心里实在是不忍，于是咬了一下牙，答了一声：是我喊的。
他分开众人挤进了圈里。张静宇问这小女子：
你这妹子为何自卖自身，又怎么得罪了他们呢？
那小女子哭了：哎呀，奴家哪敢招惹他们呀，奴家爹爹客死他乡，可奴家实在无钱给爹爹下葬，爹爹生我养我一场，我怎么也得给他买副棺材，如果哪位好心人帮奴家安葬爹爹，他以后就是奴家的主人，为奴为妾，奴家唯命是从。
张静宇抬头望了一眼那三个混账家伙，不禁叹息了一声：
这妹子小小年纪就这么孝顺，真让我们男人脸红啊。来，我与你出钱把棺材买了，大家也就散了吧。
谁知道张静宇话音刚落，那三个家伙中的一个上来劈手抓住张静宇的肩：
哟，何方来的野驴，算你有钱呐。
说完使劲的一推一搡。这认识谁吃这么大的蛮力，不被推搡的前仆后仰也得给揪下来一块肉来。可谁知张静宇竟然如同生了根一样站在那儿是纹丝不动。众人不由是齐声的喝彩，那三个家伙慌了神儿。张静宇说：
我是来进香还愿的，不以杀生，你们快逃命去吧，省得一会儿我改了主意。
那三个家伙哪儿还有话说呀，屁滚尿流的立刻挤出了人堆就溜了。张静宇吓跑了那几个家伙，低头一见那小女子跪在地上，只还给她磕头，他连忙就把她给扶着起来。
哎，妹子不必如此，你且说说还需要多少银子。
2两银子足够了。
难得你一片孝心呐，我不帮你天不容我，
这里有一锭银子，是50两，你好生的葬父，余下的作为嫁妆，寻一个可心的人，安心的过日子去吧。
小女子一听，再三的朝着张靖宇叩拜，请恩公好事做到底吧，小女子孤身在外，又惹了那几个歹人，怎么办得了此事啊？
张靖宇一听，点了点头，妹子说的也是啊。
他转过头对相随的老仆说，
也罢，那我们就晚回去几天吧。
他让老仆帮小女子买来棺材，一起把小女子的爹爹给下葬。这位小女子姓蔺，名玉兰，年方16，打小死了娘，跟着爹爹长大。如今爹爹没了，她依靠谁去啊？经不住小女子的再三恳求，张靖宇心想，看来这小女子人也错不了，恰好呢，妻子巫氏也不会生育，我不如就纳她为妾。这患难之交，他也不会对自己生下二心。主意一定，张靖宇就对玉兰说，
也罢，你就先跟我回去，我同大娘商量了再定。
张靖宇回家之后跟巫氏说了此事。在那个时候啊，有钱人纳妾那是天经地义的，巫氏也没得说，只好答应。不过说要等玉兰孝满1年方可与张靖宇圆房。过去这子女守孝为表示哀伤，那是头不梳脸不洗。玉兰当初是蓬头垢面，哪个也没留心她长得是啥样子。可是等到这孝满1年，她沐浴过后，换上巫氏为她备下的衣裙，来到这里给巫氏磕头的时候，张靖宇夫妇可都惊呆了。这个妹子那简直是天仙一样的美貌。
巫师心里不仅是暗暗叫苦啊，这男人都是喜新厌旧，出了这么一个狐狸精，往后的日子可不好过了。
而张靖宇呢，娶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妾，心里自然十分高兴，终日里厮守着玉兰不肯离去。而玉兰呢，也是十分贤惠，常常的劝张靖宇，官人应当多温存一些大娘，这样奴家也好做人。还有官人一身的好功夫，江湖上不可能不得罪同行，练功可是代谢不得呀。张靖宇没想到玉兰这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见识，心里不由对她也是更加疼爱。再说这巫氏，当初答应张靖宇纳的玉兰，事后天天看着这个场景，真是一天毁似一天，于是就变着法子在玉兰的面前拿架子，连自己的尿盆也要玉兰去倒。2年之后，玉兰生下一个儿子，虽然是管巫氏叫娘，管玉兰叫姨，可这巫氏心里怎么想怎么别扭，整日里就更加不给这玉兰好脸色看。张靖宇觉得巫氏这样对待玉兰也实在太过分了，自然也是越发的冷落的。这一天，张靖宇正在院子里练功，突然大门是不敲自开，昂首阔步进来四个大汉，一进门就大吵大闹，要会会张靖宇。张靖宇见他们自说自话，推开了他家的梨木大门，他就知道这几个人身上的功夫可不浅，心里不由得暗暗称奇，加了一份小心。他对来人拱了拱手，
各位师傅，张某练武花拳绣腿，在江湖上混的不过是虚名，区济南府多大个地盘啊，也敢和高人过招吗？咱们交个朋友如何？
他又吩咐丫鬟，
快告诉厨下，贵客临门，速备酒席。
可是他这话还没说完，四个人中的一个就朝他喝了一声，
慢，
肩膀一耸，那丫鬟的身子竟被定在了那儿，动弹不得。
来人朝张靖宇说，
我们不吃这一套。今天这舞，你比也得比，不比也得比。上回在崂山算你神气，不过听说你新娶了个小娘子，很有些模样，不如今儿个交出来，大家销售销售，那样咱们也就两不相欠了。
这番话气得张靖宇是怒目圆睁。原来这四个人与上回在崂山的那三个混账是一伙的。张靖宇平时是为人谦恭的，其实这武艺啊也是相当的不错，他哪能忍得下这口气呀？当下也就动了手。不大功夫，那四个家伙中的两个就被他打倒在了地上。但是第三个上来，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。这个人出手凶狠，招数也是变化莫测。张靖宇是使尽浑身解数，但是也讨不到半点便宜。眼看着就要丢人现眼，巫师在一旁观战，脸上也是吓得变了颜色。这时候，只听得一声脆喝：“慢！”是玉兰的声音。他人随声到，半空里落下来，恰巧在两个打斗人要碰撞的时候，把两个人同时给震开。谁也没料到玉兰竟会有这样好的功夫，院子里的人个个惊讶的都合不拢嘴。只见玉兰朝那四个家伙笑了笑：“哼，你们可真是没礼貌，怎么打上门来了？”随即他又对张靖宇说：“官人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容奴家陪客人走三个来回吧。”刚才上来的那第三个家伙非常的生气，什么牛刀马刀，这不是在贬他们吗？他恨不得一拳就砸碎了他。但是还没等他出手，玉兰又朝他们笑了：“这贵客临门，奴家哪敢厚此薄彼呀，不如你们四个一起上吧，也可以省去奴家不少的麻烦。”说完他立了个门户，等那四个汉子一起来进招。四个大汉自然受不了如此大辱，他们一交换眼神，决定要一起对付这个小女子。
把她给抓住，做咱们哥四个的老婆。
可谁知道这四个家伙刚成善状，把玉兰给围住，玉兰突然一发力，他们就进不了身。玉兰朝他们轻松的一笑：“哼，哎呀，这院子太窄，咱们去后山如何呀？”于是他转过脸来对张靖宇说：“官人替奴家观阵，奴家若是不济，就请官人上。”于是六个人就来到了后山，这里是老槐古树遮天蔽日。较量接着就开始了。只见玉兰故意在山坡的树林里东躲西闪，四条大汉怎么也追不上他，更不要说是打。后来玉兰又巧借对方的蛮力，一袋烟的功夫是接二连三的打倒了他们四个中的三个，剩下最后的那个，那是武功最好，出手也是最凶的。这小子是两眼血红，气势汹汹，一招猛似一招，一直把玉兰逼到了两棵古树之间。那两棵古树啊，是紧挨着并排的生长，近似于河豹的粗细，两棵树之间的缝隙最多也就能塞进一个小孩的手。那小子看准玉兰已经是全无躲闪退路了，于是就运足了力气，双拳是疾风暴雨一样的向玉兰的身上打去。眼看着玉兰顷刻就要命丧在这小子的手下了，那张靖宇吓白了脸，闭上眼睛惨叫了一声：“啊，玉兰！”说时迟那时快呀，只见玉兰这时候突然背靠大树，双肘向后一送，插入了两树的中间，向两侧这么一使劲儿，那两棵古树居然被他分开了一道大缝。玉兰趁机穿过了树缝，退到大树的后面。这时候那小子已经将脑袋撞过来，玉兰这双肘一松，
那小子脑袋顿时就被夹在了树缝里。那千万斤的夹力之下，那小子立刻是脑浆迸裂，死于非命啊。没想到情势突然之间是急转直下，张鲸鱼可呆住了，他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功夫啊。剩下那三个家伙吓得是纵身要逃，玉兰喝道：哼，都给我趴下，我既然能要了你们师傅的命，你们还跑得了吗？刚才他出招太狠，委实是想要我的性命，这种人留在世上也是祸根，你等把他弄回去埋了，记住，从今以后再不许你们在武林中露面，要不然我取你们的脑袋就跟梳一次头差不多。那三个家伙是连连的应声，哆嗦着身子赶紧要退，但是又对着同伙的尸身犯了愁，这夹在树缝中怎么把他弄回去呀？玉兰是冷冷一笑，伸出了纤纤玉手，略一用力就把那两个树又听话的给分开。三个家伙见了赶紧动手把他们同伙给拉下来。张靖宇见玉兰的武功如此超长，心里真是又惊又怕呀，不知道自己今后该如何对她是好。他小心翼翼地陪同玉兰回家，踏进了院门，只见巫师早已经跪在了当院里。玉兰一步上前，立即双手将巫师给扶起来。大娘，切莫这样，这是要折我这苦孩子的寿啊。他又对张靖宇说，奴家本来终生都不想露丑，今日眼见官人临危，才不得不这么做呀。原来玉兰的爹爹呀，是出了名的江湖大盗，武功高强，从未失手。到了晚年，他是突然醒悟过来，觉得自己是作恶太多，于是就把这家产尽数的捐给了寺庙，自己领着女儿去隐居，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，直到后来患了疾病才撒手西去。玉兰呢，也是遵循他爹爹的遗训，宁肯卖身葬父，也绝不再做那梁上君子，就这样才得以认识了张靖宇。玉兰自从那次制住了歹人之后，再也没有出过手，而倒是儿子渐渐的长大的，玉兰亲自的教孩子识字解文，听说他的这个文学的这个学问也让张靖宇佩服的很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